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杨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谢谢你的谢，智慧的慧，儿子的儿。我过去二十几年都是从事神学教育的工作，主要教授释经学和旧约的科目。这一次我会为良友圣经学院负责教授旧约的先知书的课程。因为旧约的先知书我们都晓得一共有十七卷之多，所以我们会分为两个课程来教授。每个课程会有三十课，每课半个小时左右。那在头一部分，就是一到三十课里面呢，我们会交代一下先知的起源，怎么去分别真假先知，研读先知书的时候会可以留意的一点点的地方。然后呢，主要的一部分我们会讲主前八世纪的先知。这些先知包括约拿书、亚摩斯书、何西雅书、以赛亚书跟弥迦书。然后呢，我们也会提到部分属于主前七世纪的先知，包括拿鸿、西番雅和哈巴谷书。那就完成了先知书的第一部分的课程。然后在第二部分的课程呢，我们会继续提到主前七世纪的另外一些先知，包括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然后呢，就有主前六世纪的先知的研读。主前六世纪的先知包括但以理、以西结跟俄巴底亚。然后呢，我们会进入主前六世纪跟五世纪的几个先知的研读，包括约珥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就完成了第二个课程的三十课。第二个课程最后的一课两课呢，我们会讲一下近代的流行把十二卷先知书当为是一卷书来研读的一些情况。那一共两个课程，每个课程三十课，六十课的先知书，就会这样的编排。那其实教先知书呢，可以有不同的做法的。其中一个做法就是按照中文圣经的目录，从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讲起，然后呢，就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然后呢，就会讲小先知书，包括何西雅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一直讲到马拉基书。先讲大然后讲小先知书好像很合理，不过话说回来，弟兄姊妹，你晓不晓得大小先知书的分别是什么呢？有人就说大先知书是比较重要的先知，然后小先知书呢就是比较不重要的。其实不是这样去分别的。很简单的一个分别就是篇幅比较长的书卷，我们就把它归类进入大先知书里面。所以所谓大先知书篇幅相对是比较长的。比如说好像以赛亚书有多少章？有66章。耶利米书有多少章？52章。以西结书有48章。可是小先知书呢，篇幅就比较短，从一章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到二三四章到七章，好像弥迦书有七章， 都有不同的，从一章到七章都有，篇幅相对比较短。不过这个篇幅的长短的分别用来 分开大小先知书呢，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其中也有一些例外。好像说但以理书通常我们是 归它为大先知书，可是它只有12章，而撒加利亚书呢就被归类为小先知书，可是撒加利亚书是有14章那么长的，实际的篇幅撒加利亚书也是比但以理书更长的。所以这个大小先知书用篇幅的长短来分开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不过也是有例外。按圣经的目录，从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讲起，一直讲到小先知书的马拉基书，是其中一个我们研读先知书的办法。不过呢，17卷先知书其实是在不同的时期写成的，所以研读先知书的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将17卷先知书归入不同的时期，然后按时期逐卷先知书去分析。这也是良友圣经学院先知书这两个课程我会采用的方法。以下我会简单交代一下17卷先知书所包含的三个时期的背景。其实主要是有三个细节我们会读到这17卷先知书。首先是主前的八世纪，是属于以色列国的分裂王国时期。假如我们对以色列国的历史有一点点的印象，其实以色列国是从联合王国开始的。那个时候扫罗是第一个君王，然后就是大卫，然后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国是统一的王国，没有分开有北国跟南国的分别。可是到了所罗门他死了之后，列王记上12章就记载，以色列国在所罗门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不顺应以色列百姓的意愿，减轻所罗门王生前要他们做的苦工。结果呢，12支派的其中10个支派就反叛罗伯安，另外立了耶罗伯安做他们的王帝，成立了北国以色列。剩下只有2个支派，包括犹大支派在内的，就承认罗伯安为他们的君王，是为南国的犹大。从此之后呢，以色列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就分裂成为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而17个先知其实就是在分裂王国时期主前八世纪开始写他们的著作，出版他们的先知书的写作。所以主前八世纪呢，我们发现有几个先知在这个时期出来传道。约拿是其中一个先知，不过约拿呢是向外邦人亚述国的离离围城的人来传道的。然后呢就有向北国传道的2个先知阿摩斯跟何西亚。同期有2个先知是向南国犹大传道的，就有以赛亚跟弥迦。在以色列国处于这段时间的分裂王国时期，我们也需要留意，就是当时的世界强国是哪一个国家，就是亚述王国。主前八世纪的世界强国是亚述王国。可是历史告诉我们，在北国大概维持了差不多200年之后呢，他就被亚述王国消灭了。 因此我们发现进入主前七世纪的时候，就再没有向北国传道的先知，因为北国已经灭亡了嘛。所以主前七世纪的几个先知呢，是也是属于犹大王国，是向犹大王国传道的先知，其中包括有西番雅、哈巴谷跟耶利米。耶利米呢是属于主前七世纪跟六世纪的，就是两个世纪里面都有传道的先知。不过主前七世纪还有另外一位先知叫拿鸿，他不是向犹大王国传道，是向尼尼微传道的，跟约拿一样，也是向亚述国传道的另外一个先知。在主前七世纪亚述在不同的处境底下，被另外一个兴起的世界强国巴比伦消灭了。所以当拿鸿在主前七世纪向亚述的尼尼微城宣讲信实之后其实没多久这个亚述国就被巴比伦消灭。因此在主前七世纪呢，世界强国就不再是亚述王国，而是巴比伦王国。巴比伦后期除了将亚述消灭以后也同时将犹大王国消灭。假如北国的日期大概是200年，犹大王国就在北国灭亡之后大概再存在有150年，然后就被巴比伦消灭。所以主前七世纪巴比伦消灭了犹大王国以后呢，就把他的子民掳去，以色列的历史也因此进入被掳时期，主前的六世纪。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主前六世纪有哪些先知呢？有两个很出名的大先知就是但以理跟以西结。不过呢，主前六世纪以色列民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呢，也有另外一位小先知出来传道，是俄巴底亚。可是俄巴底亚呢，不是向被掳的以色列民传道的，他是向以色列的兄弟以东传道的一个先知。所以主前六世纪呢，但以理跟以西结，你可以说他们是向被掳子民传道的。可是还有一个先知，就是俄巴底亚，他是向以东传道的先知。可是呢，世界的强国都时时有兴起的时候，也有被消灭的时候。在主前六世纪左右巴比伦自己也被波斯王国消灭了。所以到主前六世纪的后期跟主前五世纪，波斯就把巴比伦消灭了之后呢，他就有一个所谓的怀柔政策他把巴比伦掳去的子民拿过来，然后呢就给他们有自由，让他们回归故国。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在主前六五世纪就进入回归时期。回归时期有多少个先知呢？很容易记得的就是这是包括我们在中文圣经目录里面的最后三个先知哈该、 撒加利亚、马来基，然后还有一个小先知约尔，就是回归时期的几个先知，特别是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来基，基本上呢都是向回归的百姓来传道的。我们这个课程呢，在首先我会先介绍一下先知的不同的头衔跟怎么去分辨真假先知的原则等等，然后我们进入个别先知的讨论之前呢，在主前八世纪、主前七世纪、主前六世纪跟主前六五世纪讨论到那些时期的先知之前，我都会重新再讲一遍，就是主前八世纪除了介绍那个八世纪的，好像刚才所说的那个世界强国是亚述王国以外呢，我还会比较详细的把主前八世纪的这个亚述王国有多少次侵略以色列跟犹大，然后怎么配合旧约圣经历史书关于这段时期的记载再从比较详细的讲一遍，然后呢我们才进入不同先知的研究，那我们就会比较清楚。然后到主前七世纪、六世纪、主前六五世纪讲到每一个不同世纪不同年代的先知之前呢，我也会介绍一下那个世纪大概当时候的环境那我们在了解了他们的背景之后再进入每一个先知的研读，就会比较掌握他们到底在针对什么情况而讲。稍微总括一下就是我们十七卷先知书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世纪写作的，那基本上是分开几个世纪，主前八世纪属于以色列国的分裂王国的时期，八世纪的先知有像亚述的尼尼微传道的约拿，还有像北国以色列传道的亚摩斯跟何西亚，像南国犹大南国传道的以赛亚跟弥迦，这个属于以色列的分裂王国时期，而当时的世界强国是亚述王国。第二部分是属于主前七世纪的传道的几个先知，那个时候以色列国的历史是属于犹大王国，因为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王国消灭了。那主前七世纪的先知包括像同一个外邦国家亚述国的尼尼微传道的拿鸿，然后呢就有像南国传道的西番雅、哈巴谷跟耶利米。第三部分第三个时期属于主前六世纪进入以色列国的被掳时期，在主前六世纪消灭了北国的亚述王国，自己也被巴比伦消灭了，所以被掳时期的世界强国是巴比伦，他既把犹大王国消灭了，也把以色列民掳过去当时候的先知就有但以理、以西结，然后有一个小先知俄巴底亚向以东传道。不过世界强国一个存在，一个也被人消灭，巴比伦消灭了亚述王国，可是他自己也被波斯消灭了，然后他所掳去的以色列百姓呢就被波斯拿过来波斯王国的政策是怀柔政策，好像刚才讲的，就把以色列百姓掳过来拿过来之后呢，他就给他们回归故国，所以就是进入我们第四部分的主前六五世纪以色列国的历史进入回归时期，然后这个时间的世界强国是波斯王国，这段时期 有最后三个向违规时期的百姓传道的几个先知，就是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最后还有一个约珥。其实这十七卷先知，或者是写作这十七卷先知书的作者，我们在传统上呢叫他做写作的先知，或者是著作的先知，就是他有写下来的言论经文的英文叫 writing prophets。除了这些写作或者是著作的先知以外呢，假如你读旧约的历史书哈，其实会发现何止有那么多先知呢？旧约历史其实除了这16到17个先知以外哈，有不同的先知曾经出现哈，包括比较我们比较熟悉的以利沙跟以利亚啊，这些先知呢，因为他没有一卷书留下来，所以在传统上我们叫这些先知也是先知，不过叫他们是口传先知啊 ，oral prophets， 就是他只是用口把神要他讲的话讲出来，没有写什么书卷，所以就有这个口传先知跟写作先知的分别。我们这两个课程1到30课跟下一个先知书的下一个课程，只是研究十七卷的这些写作的先知。也许有些人会问哈，我们怎么知道那一个先知属于什么时期，属于哪一个世纪呢？其实也是很简单的，我们也是从先知书每一卷先知书他自己记载下来的时期来拟定的。比如说约拿书1章1节第一句和本的翻译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什么什么。然后呢亚摩斯书1章1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2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莫士论以色列。然后何西亚书1章1节也是当乌西亚约旦阿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利的儿子何西亚。以赛亚书1章1节当乌西亚约旦阿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最后是弥迦书1章1节当犹大王约旦阿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末世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有没有看见这些先知书开始的头一两节，我们叫它是先知书的标题句啊。他们阿摩斯、何西亚、以赛亚跟弥迦的标题句，假如你再读一遍，你会发现哦，其实他提到的犹大王跟北国的以色列王的名字是基本上相差不远，都是那几个王帝，所以我们就晓得他们是在什么时代什么世纪来向以色列民或者是南国的犹大传道的。当然你说约拿书没有提到王帝所以约拿书呢其实他的标题句没有提到什么王帝在位的时候他出来传道，我们就只能够从他的内容来推测他是属于什么世纪。不过大部分先知书17卷先知书都有提到他是在犹大王或者是以色列王那一个以色列王那一个犹大王做王帝的时候出来传道的，所以呢都基本上可以透过他们的标题句我们知道他属于哪一个世代的先知。只有约拿书我们从内容来才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什么世纪的先知。还有一两卷先知书包括拿鸿书1章1节他论尼尼微的 末世，就没有讲到皇帝的名字。可是从内容我们就知道他是属于在尼尼微灭亡之前的一卷先知，所以知道他是属于主前七世纪。然后呢，还有俄巴底亚书跟约珥书是其中两卷没有提到皇帝的名字的。那这些书卷呢，它的时期就有一些争议性啊。我们读到这些书卷的时候就会来详细的解释一下。不过在提到先知书的标题句这一方面呢，我想提一点，就是和本圣经翻译成为末世的两个字的经文其实是没有特别的意思的。因为有些时候呢，原来原文是比如说阿摩斯得末世啊，原文其实是阿摩斯的言语。有些时候我和本翻译末世呢，原文是意象，好像以赛亚得末世啊，原文是以赛亚见到的意象。所以我们在解释先知书特别是末世这两个字的时候啊，不需要加太多的意思进去这两个字里面，其实就只是先知从神领受的信息或者是见到的意象就可以了，因为根本不是什么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的。好，在这些基础的了解之后呢，我们下一课就会讲到先知的起源跟怎么分辨真假先知的原则。那在这个之前我鼓励你先把主前八世纪的几个先知读一下他的经文，包括约拿书开始，好不好？好，我们这一课就停在这里。我是谢慧儿。假如你在听先知书的课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又或者你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告诉我，我希望尽可能解答你的问题。好，再见。
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舍照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神创造。